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5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香港支联会在星期六举行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45个团体代表以大比数通过解散的议案。支联会公司秘书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该会目前面临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他认为应该懂得进退。由一群香港民主派人士在1989年5月21号成立的香港支联会，一直追求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六四屠城责任等五大诉求。在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之后，香港多个公民的社会团体，包括教协、民阵、职工盟等，近一个多月纷纷宣布解散。有32年历史的支联会亦都在星期六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出席的45个团体代表以41票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大比数通过解散议案。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9月初指控支联会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以引用公司条例将该会剔出注册公司的名单，变相取替支联会。支联会在星期五发信回复说，看不到港府有足够的理据指称支联会的存在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反对当局对支联会的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批评一项独立调查的结果是虚假和站不住脚的。调查指称作为世界银行的领导，他向工作人员施压，要求他们操纵数据，以使到中国的商业环境看来更加有利。在他计划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一份声明当中，格奥尔基耶娃还指责世界银行前任行长金融的办公室操纵数据。他说他进行干预是为了阻止金融的一名工作人员提出将香港数据纳入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当中中国排名的提议，这个将会显著提高他的地位。路透社说金融没有回应置评的要求。世界银行上个星期发布了一份由威尔默克尔律师事务所所作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包括格奥尔基耶娃在内的银行高层在该银行寻求中国支持增资的同时，过度向员工施压，要求他们修改数据以提高中国在营商环境报告当中的排名。格奥尔基耶娃就公开谴责这一项的调查，他说要明确的是在他领导下不曾发生这样的事情，亦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星期二开会听取他们的道德委员会的初步报告，并且同意很快再次开会。债务缠身的中国海南航空集团公司星期五在微信官方账号上发出一则的公告，说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双双因为涉嫌犯罪被公安机构带走。这个消息引起了公众的震动。海航的公告说，集团董事长陈峰和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但是公告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这两个人犯罪的线索。据中国媒体报道，陈峰今年68岁，是海航集团联合创始人，2018年接替在法国去世的前任王健担任公司董事长到现在。陈峰曾经先后在中国民航局与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工作，并且担任领导职务，后来还担任海南省省长的航空事务助理，并且这个期间是负责组建海南航空公司。谭向东今年54岁，自2001年起担任海航集团董事会的董事，2020年起是担任海航集团董事会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这个公告非常简单，但似乎为了降低对外界的震动而特意加上一句话，集团和他的成员的企业的运转稳定有序，破产重组工作依法顺利进行，生产经营不受任何影响。据公开资料，海航名列中国第四大航空集团，拥有商用的机队700架，参控股航空公司14家。海航旗舰企业海南航空连续10年是蝉联五星航空公司，多年来一直名列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的排行榜上。中国人民银行9月24号宣布，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任何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是非法活动。 通知将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视为非法的金融活动。这个名为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是由十家政府监管部门联合发出。这十个部门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民保监会、证监会和外汇局。通知发布之后，比特币的价格大幅下滑了$2,450至41,089.46，这个是比特币近日最大的跌幅。中国银行从2013年起开始禁止使用加密货币，但这个禁令在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落实。十大监管机构发出的通知说，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近期有所抬头，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的货币扰乱了金融系统，为洗钱、诈骗、传销、赌博等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通知要求相关部门严格禁止和取缔虚拟货币的兑换的业务、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以及各种集资、期货业务。美联社星期五表示，提倡加密货币的人士认为这种货币具有匿名和灵活的优点，但是中国监管部门就担心这种货币将会削弱中共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容易是作为犯罪活动系所利用。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星期五说，现在就有新冠疫苗加强针是给有资格接种的人使用。美国总统拜登同日较早时候是鼓励那些有资格接种的人接种加强针。在总统发表这一番的评论之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宣布批准为至少六个月前接受了辉瑞生物科技新冠疫苗的某些个人是接种加强针。美国疾控中心批准为65岁和以上的人，以及教师、医疗工作者等一线员工和其他因为工作原因而有感染新冠病毒风险的人接种疫苗加强针。被批准接种加强针的还有那些年龄在50岁至到64岁之间，并且有基础病的人。在疫情响应团队的视频简报会上，疫情响应协调员杰夫齐恩茨说，疾控中心的建议让6,000万人接种了辉瑞疫苗的人在满足是接种六个月的条件之后有资格接种加强针。他说2,000万人现在就有资格接种，这些人可以前往40,000家药店或者其他指定地点之一接种加强针，最早在星期五下午就可以开始。在简报会上，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说，在疾控中心提出这项建议之前，疾控中心免疫实践咨询组进行了几个钟头的扎实的讨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香港支联会星期六举行特别会员大会，45个团体的代表以大比数通过解散议案。支联会公司秘书蔡耀昌说，该会目前面临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他指进退有时，赞成解散。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9月10号去信支联会及其7名常委，表示将会向特首林郑月娥会同行政会议建议行使公司括弧清盘及集项条文条例的相关权力，命令公司注册处处长将支联会自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变相由官方取替支联会。邓炳强表示，支联会如果有任何申述，要在星期五，即是9月24号下午5点之前提交。 支聯會星期五發信回覆鄧炳強，表示現時支聯會全體在任常委都失去人身自由，無法開會就此作出全面討論，因此現階段難以就有關問題作出詳細和逐點回應。支聯會表示，該會在香港合法註冊並且合法運作已經超過32年，認為對該組織的任何無理指控和任意取締都是違反基本法第27和39条的結社自由保障。支聯會表示，組織而家已經啟動解散程序，星期六即是9月25號舉行特別大會，就自動清盤特別決議作出表決。如果有關特別決議獲得通過，支聯會就會立即進入清盤階段，實質等於組織已經宣告解散。因為多宗社運案件，被判入獄的兩名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和副主席何俊仁最近發公開信表示，支聯會最好的處理方案就是主動解散，而因為多宗案件包括9月初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現正被還押的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也都在獄中發表兩封公開信反對主動解散支聯會，他認為這個做法會令支聯會失去話語權，而且不見得這樣做當局會停止秋後算账。周幸彤表示，他选择了莫失莫忘，不离不弃，坚持到底。周幸彤又表示，全民召开特别会员大会的六四纪念馆已经被设置针孔和偷听器，反对解散支联会的成员可能会被秋后算账。周幸彤表示，理解这个是真实的忧虑，因为自从国安上门扫荡纪念馆之后，那里确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安全讨论的地方，不过他自己身在狱中，无法给出一个解决困局的办法。支聯會前常委、現任公司秘書蔡耀昌星期五，即是9月24號在六四紀念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形容警方國安處搜查之後的六四紀念館差不多已經接近被清空，有關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展板、書籍、刊物、紀念品甚至電腦主機等等差不多全部被警方檢走。
所以一方面就是那個整個館現在都差不多沒什麼，剩下一些台等等那些就還在那裡。另一方面就當然警方都似乎是強行入來個館，所以在那裡包括有一些的閉路電視系統啊，還有有一對玻璃門呢似乎都是受到損害的。
記者問及由第一屆在深水埗成立的臨時六四紀念館走過差不多10年，到2019年在旺角燕子成立第二個永久六四紀念館，如今被警方國安處人員幾乎清空所有展覽品，蔡耀昌看到這個場景有什麼感受？他表示感到難受，亦都比他想象的嚴重，他認為亦都反映了香港公民社會目前面對的困境。
難受的亦都係可能比我原先估計嗰個嘅即係被檢走嘅資料物資嘅情況咧，係更加嚴重啊！咁呢個真係難以想像。呢度亦都係反映到我諗而家當前即係所面對嘅各種嘅困難啊！我諗喺而家呢個時候，亦都確實係。大家在這個感覺到難受之餘呢，我們當然都是需要更加是要謹慎去思考無論是組織和每個個人未來的每一步。
蔡耀昌表示，6月1號食環署人員到六四紀念館巡查，指控支聯會涉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支聯會隨即關閉六四紀念館，並且將館內一些珍貴的文物搬離六四紀念館保存。他認為將來就算沒有六四紀念館這個公開的空間，他相信香港人不會遺忘六四事件的真相。
未來的情況就難以預測的。咁但係我相信香港人對於六四嗰個嘅記憶，對於嗰個事件嘅真相，是非曲直， 大家都是非常清晰，仍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看法和记忆。我想这点就算在来讲的时间没了支联会，没了六四纪念的这个公开的空间，大家香港人我想仍然都会用各自自己的方式是去记住这个历史，记住这个真相。
对于周幸彤在公开信提及全民召开特别会员大会的六四纪念馆已经被设置针孔和偷听器，蔡耀昌认为这个传闻没有根据，他表示香港仍然是法治的社会，他近日回收六四纪念馆并且清理场地，准备星期六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期间并没有察觉被安装任何窃听或者是监控的装置。
咁我哋都有檢視過裏面個情況，包括嘗試將一啲嘅設施包括一啲嘅我諗無論係燈啊一啲嘅電子系統都會做一個檢查，同埋相關呢個裏面嘅環境我哋好負責任地講，我哋係見唔到有任何嘅攝聽攝錄嘅裝置喺呢個館裏面。咁所以我希望就任何人如果係只係傳聞，希望大家唔好繼續傳落去啦。如果係有真憑實據，當然都希望大家攞出嚟，等我哋都可以做好呢方面嘅處理。
蔡耀昌表示，他认同李卓人和何俊仁主动解散支联会的看法。至于周幸彤反对解散，蔡耀昌认为各人有不同的观点。他以最近一个月多个公民社会组织，包括比支联会历史更久的教协相继主动解散为例，就算亲中传媒不断追击，但是当局没有对这些组织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他认为主动解散是可以减少损害。
大家留意到很多的不同的团体无论是过去被认为是较温和或者是较立场比较鲜明都好的组织，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採取一個自己解散的方法。大家有提及其中一個比支聯會可能更加有歷史亦都是規模更大的教協會，他們在八月初去決定解散，去到九月初是按照他們的有關的章程程序，是透過會員是一個民主的程序是決定了解散。他們亦都在這個過程裏面是能夠自主去處理他們的資產。當然我們都留意到是這期間有些官方傳媒的一些攻擊，但是過去那個幾月大家看到教協似乎都沒有受到進一步的一些損害。
记者问及蔡耀昌当年曾经协助香港学联声援大陆八九民运，如今支联会企在解散与否的十字路口，他个人有什么感受？他表示个人的心情当然是难受，但是支联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蔡耀昌认为进退有时，就算支联会创会主席司徒华仍然在世，都会支持主动解散的决议。
我個人的心情當然是難受啦，我的好相信支聯會在過去三十幾年在香港是得到香港人的支持，我們是一路都是做緊一個良心的事業，而家要面臨可能支聯會是不能夠夠存在，嗱呢個唔係我哋願意嘅，但係其實我哋無疑係而家面對前所未有嘅一個巨大嘅一個嘅壓力。我相信如果而家支聯會係繼續由我哋創會主席司徒華華叔係去主持嘅話，華叔其實都係一個好懂進退嘅一個人，佢當然會知道幾時係要向前，幾時係需要退後。我諗一個組織其實都係要係咁樣，我哋唔能夠係盲中中係去處事，因為影響嘅唔單止係一個人，是一个组织。
蔡耀昌表示，香港人不会轻易遗忘六四事件的真相。他以一句说话总结支联会可能走向主动解散。石在火总是不会灭的，他认为懂得进退、保存实力、减少损害是最重要的原则。
我当然觉得六四这个的事情六四的真相在很多香港人心里面是不会那么快是消失的。在六四之后，我记得都有一句说话是有些人士，就是我想在六四之后一周年左右讲，就是石在火总是不会灭的。我们更多人能够保存，能够平安，尽管我们可能没有做一个承载的组织，但这个火种是不会消灭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与香港支联会关系密切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日前宣布将会在九月内解散和启动清盘的程序，关注组的董事亦会辞任。香港警方早前调查支联会期间，引用港版国安法要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交代与支联会的关系。除了关注组，另外一个组织华人民主书院亦都卷入漩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9月21日，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宣布解散，关注组的 Facebook 专页、Twitter 账户都已经被删除，官网亦只是显示解散公布，宣布已经启动自动清盘程序，董事亦都将会辞任。香港警方早前调查支联会期间，引用港版国安法指控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和维权律师关注组为外国代理，要求关注组董事包括刘慧卿、关尚义、何俊仁等交代同支联会关系。关注组获批准延后两星期再交资料，并且已经在21日限期届满之前回复警方。9月13日，亦即是关注组宣布解散之前个几星期，何俊仁发声明宣布即日辞任华人民主书院董事、支联会主席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职务，并退出这三个组织。声明没有提到他辞任和退出的原因。关注组解散的消息传出后，香港多间媒体先后致电其中一名董事刘慧卿，他只是回应说律师建议他们什么都不能够讲，他本人没有进一步补充。美国之音先后接触过几个关注组成员，他们都守口如瓶。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2007年成立，当时由何俊仁担任主席，刘慧卿担任副主席，其余创会成员包括律师关尚义、大律师张耀良等法律界人士，并且由曾任中国大陆法官的学者黄友金担任顾问。商人何鸿兴爵士在2006年向关注组捐助启动资金和营运经费，三年合共360万港元。根据何俊仁在自传《谦卑的奋斗》入面解释，他深信维权运动有助推动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是建立公民社会、争取基本自由和人权的重要一步。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律师和法律界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健全的法制需要依赖一个有专业自主和水平的法律工作者群体，更需要他们来建立法治的文化传统。维护律师的运动是国家走向人权法治和宪政民主的必经之路。关注组之前曾经介绍，他们的工作包括声援维权律师的教育和游说工作，和具体支持维权律师群体，包括人道援助和安排交流会议等。关注组不时更新中国维权律师的情况，亦都会发表报告，强烈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打压的案例，发起联署和行动声援维权律师等。旅居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十几年，关注组为中国人权律师作出很大贡献。
为中国人权律师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提供。
滕彪话：关注组为中国人权律师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提供网络培训同埋法律培训等等，帮助建立中国维权律师嘅一个网络。在香港和其他地方亦都举办了很多类似的研讨会和培训活动，向国际人权组织还有西方国家寻求援助。滕彪认为关注组的影响力超出外界所想象。
就是 把中国的维权律师联络起来，几乎所有中国的维权律师都。
滕彪说，关注组将中国的维权律师联络起来，几乎中国所有的维权律师都受到他的支持。维权律师关注组被关闭，维权律师是失去了一个重要平台，令到中国维权律师的处境雪上加霜。在2015年中国大陆709大抓捕之后，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持续发起密站和游行，声援被捕的维权律师。中国维权律师任全牛向美国之音说，关注组当年的工作令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对于709的被迫害的律师和
任全牛
说，
关注组对于709事件被迫害的律师和参与的辩护律师的各种关注信息的发布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对每个被迫害709律师的信息统计，对官方当时从上至下的压迫起到打散邪恶力量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在709事件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只被当局秋后算账。亲北京报纸文汇报9月22日报道，据香港警方掌握的资料显示，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香港民主中国阵线和外国组织关系密切，在香港国安法的法律定义下，上述组织都是属于外国或者是台湾政治性组织在香港的代理人。根据香港国安法，警务处处长为了防止和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可以向某外国在港代理人或者是台湾在港代理人送达书面通知，规定该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内向警务处处长提供资料。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就认为，香港警方的处理手法和普通法背道而驰。
如果说这个控方呢，这个未来的警务处呢，以这三个单位呢所提供的资料，
曾建元说，如果香港警务处以这几个单位所提供的资料作为犯罪证据加以起诉定罪量刑，这做严重违反不得自证其罪这个很基本的法律道理，要控告被告犯罪的话，合法的证据必须是由控方经由合法的途径调查取得，如果以被告提上的证据要求被告自己证明自己无罪，那并不符合香港司法原则，亦都不符普世价值。他说更重要的是，港版国安法应该是没有追诉力的。
以前的这个行为呢，哪怕呢是按照现在的港区国安法被认定是、
曾建元
说，
以前的行为即使是按照港版国安法被认定是颠覆国家政权，但是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这些都是香港法律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或者言论自由。华人民主书院、支联会或者关注组，他们在港版国安法实行之前的行为都不应该构成犯罪。香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陶君衡要求警方将提交资料限期延期一个月。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说，陶君衡会在可行范围内尽量配合警方的要求。
我们真的不知道香港警务处到底是需要他要求。
曾建元
说，
他们现在不知道香港警务处到底是要求取得怎样的资料，当然他们是可以怀疑香港警务处是要找到将陶君衡定罪的资料，要令到陶君衡自己证明自己犯罪，不是强人所难吗？但是曾建元相信陶君衡是会尽力在法律范围内完成要求， 至於在國外的資料，現在還未知道香港政府是否要陶君衡提供台灣、美國甚至是全世界的資料，但是這樣做是否有可能呢？台灣法律界對於香港同業因為支援中國維權律師而捲入漩渦表示關注。台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副召集人黃龍寬向美國之音說，早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已經有了心理準備。
我们多少都有些联系啦，所以知道我们在彼此做一些类似的事，也有得到他们的帮忙。
黄龙宽话，佢哋同香港嘅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多少都有啲联系，知道彼此喺度做紧类似嘅嘢。台方亦都获得过关注组嘅帮忙。国安法通过之后，台湾方面或多或少都有咁嘅心理准备，就系、是。咁样嘅民间组织，香港政府系唔会容许佢继续开落去噶。外界关注支援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嘅工作会唔会由台湾嘅组织接棒？台北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主委周宇修向美国之音解释，地域限制加上中国大陆当局严密管控，令到开展有关工作面对唔少挑战。
2016、2017年的时候，我觉得都还蛮频繁的，就是我也都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就是。
周宇修话，2016、2017年期间，台湾同大陆双方的交流仲系相当频繁噶。当时周宇修亦都有机会同大陆人权律师面对面倾偈食饭，但系到咗2018年，尤其2019年之后，呢班律师如果要嚟台湾就变得好困难。亦即系话，双方呢几年嚟之所以冇互动，并唔系因为台湾人唔感兴趣，而系因为呢一班律师嚟台湾嘅限制多咗好多。佢承认目前嚟讲，台湾法律界实际能做嘅相当有限。
我们要过去，或者是他们要过来，那个签证。
周宇修话，台湾律师要过去大陆，或者系大陆维权律师要过嚟台湾，无论系签证或者系入台证。又或者是他们要出境的许可都未必会允许。按照目前的政治现实和资源，台湾这边能够做的事情可能是比较有限，因为台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不少离开香港的人向香港的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是投诉他们在英国银行的个人账户被冻结，亦都没办法提取他们的退休金。这个小组发起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从而确立哪些银行有否协助政权打压香港的自由。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群英国议员发起调查在香港营运的英国银行，目标是确立那些银行有没有协助政权打压香港的自由。他们呼吁公众在10月31号之前提供资料。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说，调查是为了确定在香港营运的英国银行有没有帮助香港政府、警察和司法系统打压香港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和拥有财产的自由。小组亦都话希望收集证据，确定嗰啲银行有冇执行保障人权嘅责任，以及嗰啲银行嘅行为有冇为英国造成任何风险。小组秘书韦豪斯对美国之音话，调查起因系唔少离开香港嘅人向小组投诉，佢哋喺英国银行嘅个人户口被冻结，亦都无法提取佢哋嘅退休金。
A number of people have contacted the parliamentary group on Hong Kong with reports that their personal finances.
他说不少人联络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指汇丰银行和其他银行收到香港政府的要求冻结他们的私人财产。韦豪斯说小组已经和正在流亡的香港前议员许智峰会面，听取了他的证供。去年12月许智峰曾经说汇丰在香港警方要求之下冻结他和家人的户口，香港警方就说冻结行动和洗黑钱调查有关。汇丰行政总裁祁耀年在今年1月曾经被传召到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接受议员质询， 韦豪斯话：欢迎公众匿名或者具名地提供书面证供，俾小组研究。小组亦都会邀请相关银行作供。
If they don't do so, that's their choice. But members of parliament will make their own inferences about any failure to cooperate with the inquiry.
佢话：佢哋可以选择唔作供，但议员会自行判断点解嗰啲银行对调查唔合作。小组主席卡迈克尔同贝内特话：嗰啲银行受益于英国政府对法治同人权嘅承诺，因此佢哋喺海外做生意嘅时候，应该要捍卫呢啲原则。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喺2019年11月5日成立，成立目的旨在推进香港嘅民主同法治，同捍卫香港嘅人权，就香港时局交流相关资讯。以及拓展英国同香港两地民众嘅关系。虽然由上下两院议员组成，但小组冇正式身份，冇办法传召证人。去年小组就香港抗争运动期间人道救援工作者怀疑受到人权侵害嘅情况展开调查，并喺去年8月发表报告，作出一系列建议，包括英国应该制裁香港行政长官同埋警务处处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以往每年双十节，香港的亲台湾团体和人士都会举行庆祝活动，但今年类似活动有可能绝迹。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是警告香港人不要在双十节意图作出将台湾从中国分裂的行为，或者鼓励煽动他人作出相关行为，并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邓炳强的讲法引起广泛争议，在台湾陆委会呼吁港府正视历史事实。下面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共内战后，国民党退守台湾，部分国军或者亲国民政府背景人士迁移去到香港，形成一个独特的亲台社群。在战后一段时间，每逢双十节，香港都会有人大举庆祝，同埋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种情况亦都延续到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之后。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施建宇曾经长期在香港生活，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以往每逢双十节，香港部分地区好像调景岭和屯门都会有人庆祝。
早期是因为有一些国民政府的军队，还有一些跟国民政府
施建宇说，早期是因为有一些国民政府的军队，还有一些跟国民政府工作的人撤退去到香港。嗰陣時喺調景嶺嘅人會慶祝中華民國嘅國慶，亦即係所謂嘅雙十節，自發咁掛國旗，掛嘅係中華民國國旗。喺屯門紅樓孫中山嘅紀念館附近故居嗰個地方，亦都會有人聚集掛一啲旗幟。以往除咗民間，台灣駐港機構亦都會舉辦雙十節活動，邀請社會各界參與。
后来，庆祝双十节其实很多的时候只是一个形式。
施建宇话，到到后来双十节好多时候就是一种形式，就是台湾派驻在香港的人员，每年在双十的时候会办一个酒会或者是聚会，基本上只是台湾驻香港人员同香港的精英或者是社会贤达人士一个形式上的聚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义。施建宇话，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中华民国同一国两制基本上并不互相排斥。
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一定程度的灰色地带。
施建宇话，大家都知这个问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灰色地带。早期在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的时代，他的特别顾问叶国华亦都参加过这种聚会，他那阵可能是负责对台事务。特首的特别顾问都可以参加聚会，那有什么问题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都纪念这个日子，他们不是叫做双十节，是叫做辛亥革命纪念日。中华民国当然是将它当成国庆，因为由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被认为是建立了一个民国政府。按照现在的宪法，中华民国的领土还是包含整个中国大陆，亦都包括香港在入面。但是时移世易， 在香港庆祝双十节有可能成为禁忌。星期四，《星岛日报》刊登了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专访，他警告香港人不要在今年的10月10日双十节意图做出像台湾从中国分裂出来的行为，或者是鼓励煽动他人作出相关行为。他说这些行为属于严重罪行，当局必然会果断执法。邓炳强说，告举或者是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嗌相关口号等是不是违法，会按照个别情况处理，是不是存在意图是一个重点。若果真心想将台湾由中国分裂出去，当局一定会找到证据。他又说，在即将来临的国庆等大节日，当局不能掉以轻心，会全力加强保安工作。至于庆祝双十节是不是违法，邓炳强反问，如果没有将台湾由中国分裂出去的意图，那为什么要庆祝这个日子呢？他强调，不是只是从一支旗去判断，要看旗上面有没有写字，写些什么字，附近有什么人，他们讲过些什么，行为令到群众有什么反应等等。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李丽珍星期四回应说，孙中山先生在1911年推翻满清，革命过程和香港的关系很密切，所以香港各界有举办双十庆祝活动，希望港府正视历史现实，无需过度禁止，应该保障民众言论、集会等自由的权利。虽然港府还未将庆祝双十节和违反港版国安法直接画上等号，但是已经引起各界疑虑。政治立场上，亲国民党的港九工团联合总会劳工研究部主任李国强说，工会今年不会举办庆祝双十节的活动，以免抵触港版国安法。他星期五在商业电台节目表示，工会自1948年在香港成立至到2019年，每年都有庆祝双十节，主要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的事迹，是纪念历史和部分港人共同回忆。他强调工会本身支持统一，反对台独，一直都没有改变。他不同意邓炳强所说纪念双十节就等同支持分裂台湾，认为不可以画上等号，希望政府厘清法律灰色地带。而近年经常在屯门红楼举办活动的前元朗区议员麦业成亦都表示，鉴于政治环境恶劣，今年不会举办任何纪念活动。1911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发动日，亦都是辛亥革命的开端。起义后两个月内，中国各地革命行动陆续成功，最终成功推翻清朝，成为东亚第一个获普遍承认的共和国，而香港就是国父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的基地。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在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1787年夏天，各州的代表在费城开会，计划改写将美国当时的13个州联系在一起的邦联条例。但是结果他们另起炉灶，制定了一份全新的政府规划。1787年9月17号，经过四个月的激烈辩论，代表终于在宪法上签了字。他们跟着下来的任务，就是要使13个州里面至少9个州批准这部宪法。费城制宪大会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大会代表希望能够自由讨论提案，随时改变主张，而不必担心公众的反应。宪法签署之后，他们终于可以畅所欲言，每个人手里面都有一份宪法的文本。各大报社亦得到宪法的副本，他们一字不漏地发表出来，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普通百姓和大会代表一样，分为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支持者说这部宪法能够拯救美国，反对者说这部宪法会创造独裁。 支持新宪法的领导人物知道，如果想被宪法获得通过，他们就必须站出来讲说话。因此制宪大会的代表在宪法上签字短短几星期后，一些支持宪法的与会代表就开始发表声明。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他们的声明最早出现在纽约的报纸上，这些声明被统称做联邦主义者文集。文章署名 Publius， 但是实际上撰稿人有三个，他们分别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好多年后，历史学家说联邦主义者文集是对美国宪法最好的解释，但是1787年的时候，这些文章并没有对公众舆论产生几大的影响。围绕宪法的辩论将美国民众分成两大阵营，支持者被称为联邦主义者，反对者被称为反联邦主义者。反联邦主义者并不是反对美国，他们都是非常爱国的领导人物，但是他们认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是个好主意。他们指出，如果被总统、国会和法院享有太多权力，那人民就丧失自由，会失去独立战争中争取到的自由。维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是反联邦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麦迪逊称他是宪法最危险的敌人。帕特里克·亨利和其他反联邦主义者试图制造对新政府体系的不信任和恐惧，使务农者和城市人、北方和南方、人口少的小州和人口多的大的州之间形成对立。当时费城的一份反联邦主义者的报纸曾经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文章说，各位公民，你们能够住在宾夕凡尼亚州简直太幸运了，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不要被新宪法将我们的政府摧毁，不要被几个人、几个声名显赫的人控制你们的生活。一名联邦主义者曾经指出，恐吓人民要比教育人民容易得多。大陆会议里面既有联邦主义者，亦有反联邦主义者。大陆会议虽然权力有限，但是他们是当时13个州唯一认可的中央政府。大陆会议在纽约市开会，费城制宪大会向大陆会议提交一份宪法草案。短短8日后，大陆会议就决定由每个州分别召开宪法会议，讨论是否批准这部宪法。短短8日后，大陆会议就决定由每个州分别开会，讨论是否批准这部宪法。德拉瓦州率先于1787年12月初批准宪法，所有代表都投票赞成。宾夕凡尼亚州紧随其后，亦在12月批准新宪法，跟着落来是新泽西州，同样在12月份。再后来是乔治亚州和康涅狄克州，他们在第二年元月批准宪法。自此总共有5个州批准宪法，离宪法成为法律需要的9个州还差4个。马萨诸塞州的代表2月初投票表决，他们认为宪法需要补充修正案，保证公民的权利。与会代表一致决定，增加这些修正案后就会批准宪法。马里兰州4月底批准新宪法，马里兰州的一些代表投票时附加一封抗议信，他们在信中说，如果现版的政府规划不进行修正，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就会受到威胁。跟着下来，南卡罗来纳州5月底成为批准新宪法的第8个州，这个只是说再有一个州宪法就能够生效，大家的目光都注视住维吉尼亚。维吉尼亚州是13个州里面最大的一个州，当时维吉尼亚州的西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参加宪法批准大会的很多人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包括詹姆斯·麦迪逊、帕克里克·亨利。 乔治梅森、詹姆斯门罗、爱德蒙伦道夫和约翰马歇尔。那个时候托马斯杰斐逊仲是美国驻法国巴黎的外交使节，但是他通过他人关心住美国国内的事态发展。杰斐逊写信说，他对宪法的大部分内容都很欣赏，但是宪法没有宣示公民权利，这一点他并不赞同。维吉尼亚州最著名的人物乔治华盛顿六月份一直留在自己的农场佛农山庄里面，顺势将会议消息带给他，再将他的信件带走。维吉尼亚州的代表围绕宪法展开激烈的辩论。到六月底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投票的准备。这个时候最敢讲说话的反联邦主义者帕特里克·亨利要求发表最后一次声明。亨利说，如果大会批准宪法，他会觉得据理力争，虽败犹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会等待和期盼，希望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不会失去，希望新的政府体系能够出现变化，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自由和幸福。维吉尼亚宪法大会随即开始投票，最后批准了宪法。不过和马萨诸塞州一样，维吉尼亚州的代表亦要求在宪法中加上保护人民权利的修正案。维吉尼亚州的联邦主义者非常自豪，因为他们是第九个批准宪法的州，在决定宪法是否能够成为法律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但是过了没多久，他们就发现新罕布什尔州早在几日前就已经通过宪法，使维吉尼亚州变成批准宪法的第十个州。这样一来，只是剩下北卡罗来纳州、罗德岛州和纽约州还未做出决定。在某种意义上，纽约州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州。如果纽约拒绝加入联邦的话，那中央政府几乎不可能统领整个国家。因为从地理上来看，纽约州位于南北两端的中心地带，将国家一分为二。纽约州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者通过冗长的演讲拖延时间，等待维吉尼亚州的动态。七月初终于传来维吉尼亚大会批准宪法的消息，但是纽约州的反联邦主义者还是不肯放弃，又坚持了三个星期。因此纽约州直到七月底才以微弱多数批准宪法，投票结果是30票赞成、27票反对。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和维吉尼亚州一样，亦要求补充保护公民权利的修正法案。在美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努力终于结束了。草拟宪法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宪法的批准又花了十个月。第六会议最后宣布，宪法定于1789年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三正式生效。北卡罗来纳州和罗德岛州直到宪法真正成为法律之后的几个月才正式批准宪法。曾经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过字的宾夕凡尼亚州的本杰明拉什得知宪法被批准的消息后，写了八个字
It is done. We have become a nation.
意思是大功告成，我们变成一个国家。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在周末就去探 Larry， 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Goof Around 以及 Go Half Sea。
It sure is nice to see you, Li Hua. But honestly, I've got so many things I have to do right now. I've just goofed around all weekend and haven't gotten anything done.
You goofed around? 这个即是为什么呀?
To goof around means to not do the things you're supposed to do. And I really didn't do what I was supposed to do this weekend.
Oh, 原来 goof around 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意思。 那你有什么应该做的事没做啊?
I was supposed to do my laundry, dust, and vacuum my apartment, mop my kitchen floor, and clean my bathroom. But because I goofed around, I didn't do any of the cleaning I needed to do.
哇,洗衣服,打扫间房,擦地板,这么多东西的。那你这两天做了什么?
Instead of doing my housework, I watched movies on TV, talked to friends on the phone, and played computer games.
Wow, you really did goof around. 又看戏,又打游戏。 难道你爸爸妈妈没告诉你,只有做完正经事之后,才可以玩的吗?
They certainly did, Li Hua. But after a full week of work, I really didn't feel like doing my house cleaning. In fact, I didn't want to do much else besides goof around.
这个我明白,大家在周末都想好好地放松一下,不过都不可以整个周末都是这样无所事事的。
I know you're right, Li Hua. The weekend is really the only time I have to make sure my apartment is clean and that I have clean clothes.
那你明天上班有没有干净的衣服?
Well, then I've goofed around enough. I really need to do my laundry, Li Hua, so if you don't mind, I'm going to get to work.
唉,我本来想和你出去看场电影,喝杯咖啡,现在什么都没了。Yeah,
I'm sorry, Li Hua. You shouldn't have to go home because I goofed around.
诶,那好了,我们商量一下,我可以帮你一起打扫的。And
then afterwards, we could still go for a cup of coffee. I have a proposal for you, Li Hua. How about we go halvesies on my housework?
Go halvesies? 又是为什么?
To go halvesies, H-A-L-V-S-I-E-S, is to split something in half. In this case, I was hoping you could do half of my housework.
谁叫你是我的朋友? 我可以帮你做一半的家务,但是我们怎么分?
We could go halvesies by me doing the laundry and cleaning the bathroom, and you mopping the kitchen and doing the dusting and vacuuming.
等等,我要寫低,費事你反悔。你負責洗衣服和洗廁所,我就負責拖廚房的地板和吸塵。做這麼多事,做完肯定是累死了,我們那時候可以出去吃點東西。Well,
rather than go out to eat, let's go halvesies on ordering a pizza for delivery.
你是說我們夾錢,叫個pizza回來吃,好啊,我沒問題。Great!
If we go halvesies on ordering a pizza for delivery right to the apartment, we will still have a lot of time. I'll call the pizza place. How many pizzas should I order?
我不是很肚子,叫个大的应该够我们两个吃的了。Okay,
then one pizza it is. I'll also order a bottle of soda, and we can go halvesies on that too.
汽水,好啊,不过都是你喝,我不想喝啊。How
about dessert? We can go halvesies on some cookies or a pie.
诶,我有个更加好的主意。 如果说要吃饼干,不如我们做完事,一起去吃雪糕,这样也算慰劳一下自己。Good
idea. After we finish working, we can go halvesies on some ice cream.
Hey, 我没说过要和你分,整个雪糕都是我一个人吃的。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goof
around,是指消磨时间,不务正业的意思, 而另一个就是go halvesies。 是指一人一半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